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众人也是这样拥挤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求你赐下你自己的同在，开我们的悟性，擦亮我们的眼睛，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那样，放下渔网，放下自己，来紧紧跟从你。祝福你自己的儿女，听孩子不配的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生命的主，他就是神。那么并且圣经呢也记载了耶稣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那么耶稣大部分的职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也就是他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呼召自己首批的四个门徒的这个经历。我们看见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那么也就是在这加利利的海边的山上，我们的主耶稣他传讲了登山宝训，那么还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都是发生在这里。比如说耶稣他在水面上行走，他平静了风浪，他甚至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等等等等的这一些神迹奇事都发生在这里。我们常常会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那么就在我们最失败的时候，主耶稣他亲自来寻找我们。所以今天的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叫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来真实的遇见他，并且让我们能够渴慕他，而且会依从他，最终来跟从他的心路历程。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跟从耶稣。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在失败中遇见耶稣。第二大段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在顺服中经历耶稣。第三大段是第九节到十一节，在呼召中回应耶稣。 好，我们进入第一大段，在失败中遇见耶稣。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那么这里的格尼撒勒湖，当然就是指着加利利海，又被称为提比里亚海。它起源于呢以色列北边的那个西门山的约旦河。虽然它的名字被叫做加利利海，但是它却是以色列境内最大的淡水湖。那么湖里面呢有丰富的鱼群，并且品种多样，渔业发达，那么年捕鱼量可达到1000吨，还有大量的贸易和渡船沿湖发展。那么万物皆因这淡水湖的滋润显得生机勃勃，人们就在这海边呢安居乐业。如果我们把格尼撒勒翻译出来的话，它的意思就是王子的花园。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出现在这格尼撒勒湖边的时候，当他进入到你的生命的花园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生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圣经说到，众人要来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说明了这里有一群的人，他们渴慕神的话语，他们拥挤耶稣，要听他传讲神的道，而且呢，无论耶稣往哪里去，他们都紧紧的跟随，并且簇拥着他。第二到第三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那么根据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当年加利利海的渔业就已经非常的繁荣了，那么在海面上定期作业的渔船就多达230艘。那么在这许许多多的船只里面，我们的主他只看见了2艘船，他弯在船边。但是这打鱼的人呢，他们已经离开船去了，他们去洗网了。那么表明了这些人他们已经捕鱼作业完毕了，那么要把渔网重新的洗干净，拉直拉平，并且呢一定要这样的把渔网整理好，否则下一次你撒网的时候呢，这个渔网就无法正确的打开。那么同时呢，你也必须要检查这些渔网是否有破损，如果有的话，你要及时的修补，否则鱼也必定跑掉了。那么如果说打鱼是指着我们对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那么洗碗呢，就是说我们要洁净我们内在的心灵，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欲望，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所以这里叫我们看见了，只有当我们离开船去洗碗，当我们远离了日常生活那一个繁忙的工作，我们愿意安静思想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来亲近神，与神同行。那么这两只船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么就在于其中的一只是西门彼得的，那么另外一只呢是他的同伴雅各和约翰的。并且我们知道加利利湖这个海边的船啊，他们一般是没有顶棚的，他们没有棚，而且长大约在7到10米之间。于是我们看见耶稣上了西门的彼得的船，并且请他呢把船稍微撑开一点，稍稍的离开岸。 那么这样一来，耶稣就可以坐在船上讲道，既可以避开人群的拥挤，又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听见神的话语。那么第四到第五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当耶稣讲完道，就对西门说，把船驶离岸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不要忘记，西门是专业的渔夫，他常年以打鱼为生，他非常熟悉加利利海的地理环境、水文状况以及鱼群的习性。那么他心里想啊，别逗了，夫子啊，你是木匠，我才是专业的渔夫啊，别的我不懂，那打鱼啊可在行了，是吧？你怎么开始指挥我了呢？并且现在是早上，哎，根本不是打鱼的时辰呢。难道你就没有看见吗？这些渔民都已经离开了，该洗碗的洗碗，该休息的休息。但是，碍于耶稣你是夫子。那么这个夫子呢，英文是翻译成 master， 那么就是说师父、老师的意思。那么因为在这之前，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就已经把他引荐给耶稣了，并且称耶稣为弥赛亚，是基督。那么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那么翻译出来呢，就是神的受膏者，是神所委派来的，来完成神的那永远的旨意。并且就在这一次的见面呢，是令西门终身难忘的。因为主耶稣一见到西门的时候，就把他的名字给改了。有谁会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把你的名字给改掉呢？古时候犹太人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啊，是根据这个孩子的性格来给他取名字的。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当耶稣他第一次看见西门的时候，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所以直接把人家名字给改了。西门是希腊文，他与希伯来文的西缅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听。可是我们知道呢，西门的性格是非常的直爽，他常常甚至都没等听完，他就已经开始反应了。基法呢，基法是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话，他就是彼得，他的意思就是小石头、磐石的意思。那么为的就是要叫这个西门变成彼得，成为坚固稳定可以托付的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洞察了西门的一切，同时他也将自己那荣耀的神性完全的显明出来，表明了神对生命的主权。那么正像当年安德烈和约翰那样，把耶稣介绍给自己的哥哥们彼得和雅各。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要把主耶稣介绍给我们挚爱的亲人，将我们宝贝的耶稣介绍给我们所爱的人来认识，因为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大最好的消息。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西门彼得 他们在第一次跟随主耶稣之后，还会回到自己的父家，重操旧业，继续在加利利的海里打鱼。其实啊，我们也一样，在跟从主耶稣的道路上，我们不止一次干过这样的傻事。我们常常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打拼一下，虽然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刚硬和迟钝，但是主耶稣并没有离弃我们，他甚至连一句责备的话语都没有。可见我们的主对我们是何等的忍耐和爱护。接着西门彼得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啊，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渔夫，但是靠着我们人有限的经验，你会发现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常常都无能为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他因为他认识耶稣是主是基督，于是他就向耶稣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那么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出来，他说，我们所有人啊，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都劳碌了一整个晚上，却一无所获。这不正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我们劳苦一生，我们劳碌了一整个晚上，我们却不能为自己存留什么。人生的挫败感和无力感油然而生。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生都在黑暗之中。我们是一群瞎子领着另外一群瞎子，在人生漆黑的夜晚为着生活而奔波，然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打着，错过了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就是那永远的生命，就是那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个神的生命。当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亲自的来到了加利利海边，并且他进入西门的船上。我们是否也同样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扉，让耶稣他进入我们人生的小舟呢？当你结束一天忙碌的生活，拖着疲乏困倦的身躯，你会发现生命的主他一直都在关注着我们的生命。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失败，他愿意来寻找我们，并且亲自来到我们生命的小舟上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的安慰呢？彼得接着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是在信心中的顺服。当外在的环境与神的应许好像背道而驰的时候，现在去打鱼啊，连时间都不对呀。若还是什么都没有打到，岂不是让人看笑话吗？彼得心里在想，我们一整个晚上都没有打着鱼，你却叫我们在白天去打鱼，真是难以想象哦。但是因着你是夫子，我就愿意顺服。不顾别人的讥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在这里，水深之处除了是指深水的地方，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含义。那么这一个含义就是指着它是一个有深度，是遥远的，难以触及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它是属于那个非物质的事物，是属神的，属奥秘的事情。若是没有神的启示和指引，你就根本无法触及到这些属灵的事物。所以就叫我们清楚地看见说，若我们想在属灵的生命中有所得着的话，我们就必须来顺服耶稣，要依从耶稣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当我们信心刚强的时候，我们就敢于断开系在那岸边的船绳，并且单单靠着主的命令，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这样愿意远离尘世的喧嚣呢？卸下自己一切的重担，打开心门，让赐平安的主、喜乐的神耶稣基督进入你心灵的水深之处，它可以使你得着那丰盛而永远的生命。好，我们进入第二大段，在顺服中经历耶稣。第六到七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虽然彼得这时心里还有疑惑，但是他抱着不妨试一试的心态来依从耶稣，他顺服了耶稣的命令。我们看见他们下了网，你发现当别人还在洗碗的时候，彼得他就已经早早地预备好了自己，因为你的渔网若是没有经过清洗整理，是不可能再被使用的。所以这也叫我们看见说，我们要时时警醒，预备好自己，免得我们错失了神的祝福。同时这也是我们超越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挑战，叫我们学习完全的信靠神的话语，信靠神的话语胜过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胜过我们头脑里面那一个理性的知识，愿意来顺服，把网撒在水深之处。当彼得他们照着主耶稣所吩咐的这样做的时候，就圈住了许多的鱼，那么甚至呢，连渔网几乎都要裂开了，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招呼另一艘船上的同伴过来一起帮忙啊！这叫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有太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必须招呼同伴，同心合意来侍奉耶稣。那么这么多的鱼呢，它不仅装满了整整的两艘船，并且使得这两艘船都快要沉下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主耶稣得着彼得的渔网的时候，当主耶稣把渔网再还给彼得的时候，里面装满了鱼，连船都几乎要沉到海里了。使我们清楚地看见，在我们人生的大海里，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主，他有着那至高无上的权柄。我们知道撒网捕鱼的方法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捕鱼方式，那么就是说你人站在船上向水中撒网，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方便便捷的方式，可以马上完成捕捞的作业。但是呢，这一种方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啊，就是啊，鱼啊它不会傻傻的待在原地不动嘛，是吧？它不会待在那里说，哎，来抓我，来抓我。所以这种传统的方法，它的渔获量是非常非常的低。换句说， 换句话说，当你把碗撒下去的时候，你要非常迅速而且熟练的一把一把的把碗收回来。但是呢，鱼是活的呀，它会逃跑的呀，所以你打上来的鱼肯定不会太多的。彼得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有见过一网能打上如此之多的鱼，这一种震撼他难以忘怀。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起初西门彼得心里对主耶稣还有怀疑，打鱼在彼得的生命之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主耶稣却让他在平凡之中看见了不平凡的神迹。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灵里面的眼睛是瞎的，你不能够看见他。那么现在你说，从前我分文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但事实上那个区别并不在于神呢，因为神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乃在于我们自己。你灵里的眼睛若没有被打开，即使今天主耶稣基督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认不出他。若是我们的灵里有那一个渴慕耶稣的那一个心，那么纵使在人声鼎沸的人群之中，你也能一眼看见他的荣耀。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这里还有许多的人，他们簇拥着耶稣，每一天都紧紧地来跟随耶稣，他们如影随形。可是你会发现，他们仍然没有看见天使的异象，他们仍然没有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这同样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醒，我们如今也是如此的来拥挤他，我们渴慕他，但是你是否真的愿意来依从他，来顺服他呢？你是否真的看见了荣耀的主呢？然而彼得却一眼就看见神荣耀的同在。那么这里的差别呢，仍然不在于神，乃在于我们灵里面是否有那一个眼睛，是否有锐利的眼神，我们是否可以在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看见神那一个奇妙的作为。当彼得他一眼认出耶稣是荣耀的神，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在前面第四节那里，主说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明白，他告诉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这一个下网打鱼呢，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中文没有单复数的区别。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那就是一目了然， Let down your nets for a catch。 这个 net 说的就是说什么渔网，这个渔网它用的是复数形式。换句话说，主乃是对西门彼得说，撒下你们所有的渔网去捕鱼。可是凭着经验呢，彼得确信这个时候根本打不到鱼。但是面对耶稣的指示，他不得已勉强撒下一张网，敷衍了事。虽然彼得的顺服是如此的牵强，但是呢，只要你一顺服，那么神马上就开你的眼睛，
照亮你里面的心思。如今当彼得看见这几乎要破掉的渔网，以及被鱼压得快要沉下去的船，那么他才意识到自己起初那一个不幸的恶心，他才真正明白，我就是那一个罪人，实在不配蒙神的恩典。于是呢，他就不再羞于启口，他承认自己的本相，我是个罪人。他跪在主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在撒网之前，彼得称呼主为夫子。如今呢，看见如此之大的神迹，他真认识到耶稣是那唯一的真神，于是他称呼耶稣为主啊。其实呢，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也是一样，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来动工，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眼睛昏暗，我们根本没能看见他。那么直到有一天，当我们真正遇见了主，并且我们真正的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呢。所以我们看见说，真实的敬畏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配，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他悦纳我们所有的那一颗悔改的心。那么这一切呢，都不在于我们自己，那在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心思是何等的用心良苦。那么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彼得这一群经验丰富的渔夫们整夜劳力，竟然两手空空啊，一条鱼都没有打着。那么就在我们经历人生的痛苦和失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却为我们预备了何等丰盛的恩典。那么在我们人看来，这一切是毫无指望，而且是不合情理的事情，但是在神却是没有难成的事。他定义要来祝福我们，叫我们能够得着这属天的祝福。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都在船上与我们同在，他同样也要来祝福你。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让他进入你的生命，你愿意来顺服他的话语，那么你必定也要经历他的大能。因为耶稣他能改变你的人生，他能够叫你同样可以经历从失败到丰盛的这一个转变。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在呼召中回应耶稣。第九到第十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里说到彼得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都因为这一网所打的鱼而感到惊讶。那么原文，这个惊讶是说到他们被这惊讶所笼罩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可是出生在世家打鱼的人家嘞。他们从小就跟从着父辈们一起出海打鱼，所以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深深的知道，你根本不可能一网打出如此之多的鱼。那么这一个神迹着实把他们都给吓坏了。 那么这么多的鱼，他都要听主耶稣的命令，而且还要乖乖的待在渔网里面，不能逃跑。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渔网挤满挤爆嘛。那么这一位与自己同在的耶稣会是谁呢？除了神，没有人能做到。于是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神实在是体恤和顾念我们，他马上就安慰我们，不要惧怕，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你不要惧怕，因为主亲口向我们诉说，你不要怕，主已经要接纳我们，他并不撇弃罪人。你说，主啊，我害怕，我忧虑，生活没有着落和依靠。主说，不要怕，我必定保守你。你说，主啊，我担心，我挂虑自己的前途曲折。主说，不要怕，我必带你安然度过。你说，我被朋友抛弃了。主说，我总不撇弃你。你说，主啊，我在黑暗中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主说，我必拯救你，向你成全我向你一切所许的愿。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这是神的应许，何等宝贵的救恩呢？如果我是彼得，高兴都来不及啊，对吧？怎么会叫主离开呢？只要有耶稣在，每天先听主讲道，对吧？然后按照主的指示下网打鱼，那个必定是旱涝保收啊，是满载而归，用不着靠自己整夜劳力啊，而且你还有打不着什么的风险，你什么都打不到。我们以为啊，来敬拜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益哦，啊，得鱼不就是为了属地的财富吗？然而彼得因为看见了基督丰满的荣耀，他就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是那样的不配，所以他才要求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呢，主耶稣非但没有离弃我们，他还要什么？使用我们。他呼召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让耶稣进入你生命的小舟，从今以后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这个在你的生命之中是一个至伟大的时刻，它是你人生的转折点。从今以后你要割断过去的一切，在你的生命中你成长的瓶颈都已经被打破了，你前面的道路都已经向你敞开了，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如今神依然在呼唤我们，抛弃我们所有从前生活的样式，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努力的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其实啊，神并不要我们的钱财哦，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于神的。他什么也没有缺呢，他没有要求彼得说，哦，你把抓到的鱼分十分一给我，反而是说什么，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哎，那你不仅会问啊，我怎么可能得人呢？当然不是我们来得人啊，实际上是主耶稣他要得着自己的儿女， 他呼召门徒来与自己同工，通过在工作中的服侍，为的是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德人这个德字在原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动词，那么这个动词它用的是什么？掳去、生擒、活捉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要掳获人心，把人活泼的带进神的国度。那么这就与德鱼啊完全不同啊。德鱼呢是把活鱼拉出水面变成死鱼，但是德人呢却是把必死的罪人带进活水的泉源，就是神的话语之中，叫我们的生命得得更丰盛。第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正如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不仅仅是言传，而且你还要身教，以身作则。所以古代犹太的拉比他们也是这样，就是当老师收门徒的时候啊，不仅仅只是向学生来传授道理和教训而已，并且门徒呢还要和拉比一起来生活，同吃同住，无论拉比走到哪里，门徒就要跟从到那里，从而就使得门徒可以学习到老师的为人处事、行事为人。那么神的心呢是何等的温柔呢？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强逼我们要来跟随他，他只是轻声的呼唤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西门彼得他们本来都是跟着自己的父亲子承父业，如今呢他不但鱼不要了，那么连船也不要了，他们撇下了渔网，就是放下自己的技能，他撇下了船，就是放下自己的地位，他们撇下了父亲，就是放下自己的父家，换一句话说，就是放下你所有的资源。本来呢，打鱼乃是为自己和家人谋福利的，如今怎么缓过来了呢？撇下全所有来跟从耶稣呢？如果我们的眼目还是盯在眼前的利益和今生的骄傲，那么你肯定不会撇下你的所有。唯有当你的眼目真实的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丰富的时候，当你认识到主耶稣生命的宝贝的时候，你立刻就会舍下一切来跟从主耶稣。耶稣呼召门徒，他并不是要把我们的渔网塞满鱼，反而是要让我们的心灵被神的爱所充满，叫我们懂得如何与人来分享基督的爱。所以不要疑惑，总要相信，并且要到水深之处，就是到人群之中去传扬福音，为主得人，引人进入神荣耀的国度。这是何等的祝福啊！如果是彼得一个人撇下全所有来跟随耶稣的话，那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如今呢，是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而他们都撇下自己的全所有，都跟从了耶稣，表明了耶稣就是掌管彼得和众人灵魂的主权者。 他是唯一的真神。你我也都可以像西门彼得那样来跟从耶稣，只要你愿意放下欲望，放下自己，我们都可以紧紧地跟从耶稣，他悦纳我们所有信而顺服的心。好，我们做一点总结。在我们人生的努力与拼搏当中，我们就常常像那一张空空的渔网，在我们人生漆黑的夜晚，不知道有多少的劳碌，我们耗尽了我们一生所有的光阴，却不能存留什么。唯有神才是永远存留的，唯有耶稣才能赐下真正的满足。在我们人生的空虚和失败之中，我们遇见了耶稣。顺服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比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更为可靠，叫我们在顺服之中真实的来经历到主他自己的信实。今天就是你人生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耶稣要改变你的生命。你不知道要遇到何等大的祝福，耶稣他邀请你来一起同工。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这一生能够跟从耶稣与主同行，进入神荣耀的国度，这是我们最美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还在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现在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呼唤你，放下你一切的挂虑和惧怕，打开心门，让耶稣与你同行，让他来到你心灵的深处，他能解开你一切的难题，他可以除去你所有的疑惑，让我们一同成为神的儿女。只要你愿意，请举一下手。如果你愿意，你说，我愿意来跟从耶稣，请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走进西门彼得的船，他也愿意走进你的人生。他掌管万有，他掌管明天。不仅如此，他还顾念到我们的需要，他看顾我们的人生。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爱，不要惧怕，因为他爱我们，他能够抚平我们心中一切的空虚和忧虑。只要你愿意，请举一下手。只要你举过的就不用再举了，只要你愿意，请举一下手。如果你愿意来跟从主耶稣，请举一下手。或许今天在你的生命之中，你疲惫的心仍然还在犹豫，觉得神他不会接纳你，可是主耶稣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你，他要来改变你的人生。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这是何等的祝福啊！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从今以后你的生命必定也要从空虚到丰富来一个这样的转变。所以只要你愿意说我愿意相信来跟从耶稣，请举一下手，请举一下手。如果你说我愿意相信接受耶稣跟从耶稣，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 请刚才的弟兄姊举手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会一同来做一个决志祷告。那么在决志祷告之后呢，我会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好，我们一同来祷告。那么当我在做带领决志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心里觉得阿们，觉得我愿意，那么就我说一句你也跟着说一句。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是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并不是说给人来听的。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从前我远离你，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结局是空虚和死亡。今天我醒悟过来，带着我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患，完全的接纳我。我相信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我愿意相信接受，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一生一世来跟从你。谢谢主，我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我们人生迷茫的日子里亲自的来寻求我们，我们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是你用自己的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之中迁到光明的国度里。从今以后，我们愿意紧紧的来跟随主你自己。主，你帮助我们，悦纳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鼓励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们，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尽快的和教会的同工联系，让我们一同在主里面可以成长。愿神祝福大家。